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1月份194名法轮功学员遭误判，吉林七旬老太邢德勤被枉判三年，成都女子监狱用酷刑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2021年开年以来，中共的政法委、610、公检法司等部门继续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其中的部分恶人们为了升官发财，完成所谓指标、捞政绩，继续践踏法律和良知，他们违背司法程序，打压律师，采用栽赃陷害的手段，把遵纪守法的善良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并送入监狱，制造了一桩桩人间冤案。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份中国大陆至少有19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他们分布于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7个城市，其中33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是88岁的江西南昌法轮功学员于方庄，被西湖区法院冤判6个月，罚金2000元。四川达州万源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肖大富被非法判刑8年6个月，河南平顶山72岁的李国新，甘肃省临夏市65岁的陈永森被非法判刑9年。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的地区有四川22人、山东20人、黑龙江17人、吉林15人、广东14人、河北13人、辽宁12人、湖北10人、宁夏9人、云南9人。迫害严重的城市有长春、银川、昆明各8人、哈尔滨、济宁、达州各7人、保定、佳木斯、武汉、南昌各6人、沈阳、聊城各5人。2021年1月份，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共有998365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922000元，警察抢劫勒索76365元。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72岁的法轮功学员邢德勤女士被柳河县法院秘密开庭，柳河县政法委操控公检法司系统不法人员践踏法律，采用黑箱操作的手段，非法枉判邢德勤三年冤狱。2020年7月28号，邢德勤老太太被柳河县国保大队长江辉、副队长高玉文等多个警察闯入家中非法绑架，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邢德勤后来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看守所，家属为邢德勤聘请了律师，但柳河县国保大队一直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2020年10月13号，邢德勤的女儿到柳河县公安局向局领导反映情况，被前进派出所的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了7个小时，她的随身控告信和手机都被抢走，警察刘建林知法犯法，逼迫家人写不告状的保证书，不写就不让走。2020年11月20号，邢德勤的律师到检察院了解案件进展情况时，获知构陷邢德勤的材料因为证据不足被退回柳河县国保大队，律师要求会见当事人被阻止。后来家属给检察院案管中心打电话，得知邢德勤的案卷11月3号就已经到检察院了。12月23号，家属到柳河法院了解案件情况，法院庭长鲁旭通过电话告诉家属已经开完庭了，开庭时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通知律师。12月28号，家属得知邢德勤被枉判三年，家属要判决通知书，法院不给，家属委托当地律师去办理，法院依旧不给，家属想委托当地律师会见当事人，几经周折后，
在柳河通话联系好的几家律师事务所最后都没有会见上当事人，原因是司法局、法院、看守所都阻止会见，这也让人看清了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是中共的这些执法部门和相关人员。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龙泉女子监狱采用酷刑折磨、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从来没有停歇，他们对不转化、不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五书的法轮功学员采用了一套邪恶的管理和迫害手段。法轮功学员汤云霞2018年6月被非法判刑5年，后被截入成都女子监狱4监区，狱警逼她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五书，她一直不屈从，狱警开始对汤云霞罚站，从早上6点20起床开始罚站，一直站到半夜12点。在站的过程中，汤云霞被迫要站成军姿不能动，共站了56天。在56天中，狱警下令全监室的人不准借卫生纸给他用。在站的过程中，汤云霞如果一动，帮教人员刘文珍、冯阳就用那种硬书卷打他，用笔尖戳他的手。后来狱警开始对他罚坐，坐军姿，背要直，两只手掌平放在膝盖处，坐在离床3寸远的一块地砖里面，凳子被称为小老虎凳，只有4寸高，巴掌大。汤云霞从早上坐到晚上深夜，当时正值寒冷天，狱警不准他穿棉衣、棉裤、棉背心，汤云霞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后来汤云霞又被加长时间罚坐，并且在坐的过程中，汤云霞如果移动，帮教人员就从脖子向下灌冷水。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彭世琼也多次遭到这种迫害，每天坐10几个小时，坐得他背痛、腰痛，屁股上坐出了血泡，很多善良人看到后都同情地流泪。被转化后的人员每月被强迫必须写8篇所谓思想汇报，并且一定要有彻底、决裂等话，否则不让过关。成都女子监狱还播放污蔑、诽谤法轮功的碟片和一些书刊，企图从精神上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据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高雄法轮功学员弘法传真相，瑞典法轮功学员冬雪中坚持讲真相感动世人。2021年1月31日，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旅游景点莲池潭龙虎塔旁边的广场上练功弘法，他们组织的仙女队和妖骨队用真相传单和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的小卡片莲花迎接游客，经过的人们都驻足观看，了解详情并拍照留念，多位游客和居民现场学功并询问练功点资讯。活动结束后，学员们举起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好。因武汉肺炎病毒突变，致命毒素变得更强，随着第二波疫情的传开，民众开始惊恐，多国开始闭关锁国，这引起台湾民众在境内的旅游潮。由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法轮功学员秉持善心，在景点弘法的同时，也鼓励民众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祈愿家家户户平安度过此特大劫难，同时也希望有缘人能走入大法修炼。来自市区的徐女士看到有上百法轮功学员在广场练功弘法，特别高兴。她提到因为平日工作劳累，全身到处酸痛，看医生也无济于事，
朋友劝说他练法轮功就会好，他铭记在心里。正巧就在这时看到法轮功，他激动地说，我终于找到你们学法轮功了。徐女士迫不及待地在现场请学员教她练功，刚学几个动作，她就感受到浑身能量流过，很奇特舒畅。她表示明天晚上要去参加法轮功九天学习班，还询问了离家近的练功点。2021年1月29日，法轮功学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旁刚刚停放好拉资料的车，国会大厦旁一位执勤保安就迎上来热情的问候，你们好，欢迎，这里永远欢迎你们。瑞典法轮功学员无论酷暑严寒，都坚持不懈地在国会大厦旁向世人讲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得到了越来越多瑞典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当天执勤保安和学员交谈说，你们总是那么的祥和，真是令人钦佩，希望常常看到你们。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些信息，看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太残忍了，令人心痛，我非常愿意帮助你们。这位保安临走还要了一张大法真相传单，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在瑞典媒体部门工作的费利西亚和他的四位同伴了解了真相后，五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了名。费利西亚还告诉学员，他在加拿大也遇到了法轮功，听过真相。今天让他又了解了更多的详情，他感慨地说，共产党就是个恶魔，总是迫害好人。我希望这个恶魔快点在地球上消失。有位开环保车的司机跳下车来，二话不说径直走过来就签字。学员问他是否了解法轮功真相，他说，你们在这里就是真相，我这个名都签晚了，应该早点签，我们共同制止中共迫害好人。一位女士静静地站在那里看学员练功，突然她惊喜地脱口而出，啊，法轮功，我又和大法接上了缘。随后他走过来向学员讲述自己的经历。原来他是一位伊朗人，15年前他在伊朗练过法轮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停了，再后来他移民到了瑞典，繁杂的事情一多，逐渐就忘了这个事。他激动地说，今天看到了你们，就在那一瞬间，15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包括练功动作我都想起来了，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要回来继续练法轮功，谢谢你们在这里。他说的时候眼圈发红，泛着泪。来自中国大陆移民瑞典的丽萨女士，她的家人有练法轮功的，她和朋友经过活动场地时，看到有人围在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字，就走过来对学员说，我也要签。他认为现在很多媒体都是在骗人造假，只有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敢于讲真话。他称赞道，你们帮助人们认清了中共的邪恶，真了不起。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1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证据不断浮现，中共群体灭绝罪成国际共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5日。2021年1月19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经过数年的调查和举证显示，中共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 以及对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其实中共的反人类罪从中共建政之初就开始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等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对不同的群体实施了灭绝政策，导致中国至少8000万无辜民众丧生，是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将近两倍。在中共对信仰团体的灭绝当中，最惨绝人寰的当属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这场迫害使用了集古今中外的酷刑手段，动用公检法司、随意诬判和罚款，甚至活摘和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不断地把这些迫害手段延伸到其他群体中，包括基督教徒、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民主人士、公民记者，以及香港、台湾，甚至推广到海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最高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于2000年11月30日印发了一份绝密文件，曝光了中共利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的证据。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有名有姓曝光出来的已经有46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些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仅仅在2020年一年，至少有80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离世，同一时期被诬判的人数高达615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长达21年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2006年首次被曝光后，十多年中2000多个电话录音、亲历者证言等证据表明，在中国存在由政府、军警、医院操控的系统的活摘器官产业链，罪恶持续发生着。这场活摘罪恶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1月17日，明慧网报道，由中共官员家属实名举报的活摘器官证据，直指中共的反人类罪恶。举报人是在美国经营装修行业的华人陆树恒先生。经他证实，他的亲戚原上海劳改局副局长、司法局副局长毛淑平和毛淑平的妻子原上海宛平医院院长周青，直接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原上海劳改局副局长毛淑平因为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因此得到了江泽民侄子吴志明的赏识，在上海司法系统不断获得升迁，最终堕落为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帮凶。从2002年开始，毛淑平安排他的妻子周青去武警医院直接操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唆使举报人陆树恒先生到美国拉客户去上海做器官移植。2020年3月，人民法庭发表报告，详细指出中共对无辜受害者的活摘器官行径可能是现代世界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暴行之一。这个人民法庭的总部设于伦敦，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担任主席。人民法庭的29位证人、26位专家总共出席了两场听证会，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过被超常规抽血经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中共监禁系统大剂量非常规抽血；一类是录音证据，来自中共体制内，上至常委、总后卫生部负责人，下至医生、器官移植中介等等。经过多方取证、听证和调查后，人民法庭在伦敦作出了最终宣判，并正式宣告中共强摘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活体器官的行为不仅存在，还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确凿证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包括谋杀和群体灭绝罪。人民法庭的判决结果被国际社会广泛援引。2021年1月，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发布的题为《阴霾更沉：2016至2020中国的人权镇压》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共对人权侵害愈演愈烈，使用监禁和酷刑、大规模监控、摘取器官、逼当奴工等令人憎恶的做法，证明中共政权的残暴、野蛮、不人道、危险性和犯罪本质。这份报告敦促英国政府牵头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国际联盟，以应对中国人权酿成的全球危机。目前，对中共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认定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于2019年7月17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来自17个国家的27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南京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女士。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7月20日发表官方声明，要求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明写道，我们要求中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卑劣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虐待和凌辱，释放因为自己的信仰被监禁的人员，以马振宇为例，并公布失踪学员的下落，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1年的迫害已经历时太久，必须被终止。2020年9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组发布报告，建议针对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行径采取具体行动和制裁措施。世界和平组织于2020年12月10日在网上刊登记者凯利·欧莱特的文章，称位于伦敦的独立法庭于2019年裁定，强迫摘取器官的行径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多年，而且规模很大，法轮功修炼者可能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耶路撒冷邮报在2020年12月13日报道，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921名跨党派现任和前任议员在联合声明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停止活摘器官。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也不断展开，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国际人权日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厦门警员黄元雄和他的配偶。美国国会资深议员斯科特·佩里、联合议员蒂姆·伯切特和议员斯科特·德斯贾拉斯在2020年10月1日发起法案，要求将中共认定为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集团，并要求对其起诉和制裁。2020年12月16日，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联合发起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以制止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恶，并实施制裁。法案发起人联邦参议员科顿在声明中说，根据英国伦敦国际人民法庭的判决，中国医生强摘中国监狱营地的囚犯的器官，有时这些人还活着，售卖器官的市场价值每年高达10亿美元。21年来，法轮功学员向国际刑事法庭以及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韩国等众多国家的法院以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中共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和曾庆红、周永康等多名中共官员。随着海量的实锤证据不断浮现，对中共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认定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 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一欧游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广州第五期传功讲法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5日。我是1994年8月底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我身体特不好，浑身是病，支气管炎、哮喘、肾性尿崩症、严重的神经衰弱、眼结膜炎、麦粒肿和腰肌劳损。腰肌劳损严重到坐着想起来得慢慢的一点一点才能动弹一点，再慢慢的起来。要想躺下得一点一点慢慢的腰才能放平。要想翻身可就更难了，得一点一点的身体往上颠着蹭着，半天才能翻过去。我还出现过子宫外孕大出血，赶往医院途中昏迷了3次，而且呕吐。当时正是早上，医生都刚上班，马上推掉了3个已经定好的手术，对我实施抢救。在等血的时候，妇产科主任恐怕我不行了，就摸着我的手跟我说话，问我叫什么、家庭情况等。我当时血压没有，心脏跳动停止，只是呼吸还有。因输卵管崩了，满腹腔的血，随时都可能死亡，给医生们急得够呛。但我的心里一直在想，没事，我死不了。血从血库一取来，马上开始手术。因满腹的血，不能在腰上打麻药，就在小腹打了4针麻药，其中对角的还拖了2针。我当时手术时疼得就像被活宰一样，我就使劲地喊，心想快死过去吧，死过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我一直是清醒的，一直等到缝针的时候才忍住了，因为那疼痛比五脏拿出的时候要好得多了。手术后医生长出一口气，唉，又救了一命。我姐说这回我的哮喘准好了，因为出血过多，输了很多血，等于换了血一样，人一共才有多少血呀？可结果是哮喘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而且还严重的亏血亏气。为了治病，我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成了单位医院的老病号。最后单位医院的药不管用，就自己自费在外地邮寄买药。后来因为哮喘的厉害，又得了肺气肿，每年夏天都要在医院度过，连续5年都是这样煎熬着，太痛苦了。医生看我得了肺气肿， 就说，你办劳保吧。当时我和医生说，大夫，你看我这么年轻，才32岁，孩子还小，工资又低，我丈夫还没我工资开得多呢，我再买药治病怎么生活呀？我请求医生开个证明，让单位照顾我，干点清闲的工作。医生答应了，然后我拿着医生的证明给领导。几经周折，最后领导说，你去看女更衣室吧。我谢过领导，到总务股找股长，股长已经给我安排好了，说只要你能坚持到班上，我就可以给你画工，要不能到班上，我就没办法。我家离单位较远，身体好也要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因为治哮喘的药里面有麻黄素，吃得我浑身酸软，躺在床上，胳膊腿都不知道放哪儿好，怎么放都难受。平时上嘴唇哆嗦，拿筷子的手都是哆嗦的，面色青灰，脸上的汗毛孔粗大，看上去比我的实际年龄要老10多岁。班上比我大好几岁的都跟我叫姐。那时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等一切家务我都不能干，都是我丈夫一人承担。那时我骑自行车要50多分钟到单位，到班上要先在床上休息好长时间，同事姐妹们都是在我休息的时候就把卫生做完了。那时我绝望过，觉得活得太苦了，因为各种偏方用了不少，就是治不好，想过去死不活了。又一想孩子刚5、6岁就没了母亲，想到这儿泪流满面，为了孩子熬着吧。第一部分，我有师父了。有一天有个朋友跟我说，你去练法轮功吧，讲真善忍，让人做好人。我一听真善忍，心里那个亮堂舒服。第二天我就去了练功店，只见那有10来个学员在练功，我就跟着练了起来。练了几天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各个手指间有转的感觉。和同修们一说，同修们告诉我说，那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呢。我当时那个高兴啊，我有师父了。从那以后，我上班总是和同事们抢着干活，在同事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把卫生做完了。同事姐妹们说，怎么不等我们，你咋就做完卫生了？我说，我练法轮功练好了，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了，以后不能让你们替我干活了，谢谢姐妹们对我的帮助。第二部分，多神奇呀。2个月后，听说法轮大法师父要在广州办班传法。一天练完功，听老同修 A 说，有个 B 同修已经练了一段时间了，最近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住医院了。我去医院看他，跟他说师父要在广州办学习班，门票50元，你去吗？同修 B 说去，说着就从兜里掏出50元钱给我。我说，哎呀，你好了，你看你说去，你这手就能从兜里掏出钱来了，你这手不是不能动吗？这一说，同修 B 也回过神来说，是呀，我好了，不住院了，我出院练功去，多神奇呀。我们大家听了同修 A 的话，都为同修 B 高兴，赞叹师父的慈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班，我心里很着急，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把年假休了，而且上班还是一班一个人，不好找人替。因我身体好了，就跟领导说我能一人顶班了。讲法班要8天，来回路上还得4天时间，这就得10多天的时间， 我和领导一说，没想到领导非常支持我，说你去吧，班上找人替你。因为领导也看到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我听领导一说，高兴坏了，马上就能直接听到师父讲法了，我是最幸运的。很快到了启程的时间，我们练功点去了8名同修，还有别的练功点的，我是总共去了40-50人。在火车上，大家欢声笑语，互相交流着自己的体会。到了广州，我们住在了广州军分区的旅馆，在白云山脚下。第二天早上，我们登上白云山，刚到山上，一看时间不早了，怕旅馆找不到我们吃早饭，所以我们就一路小跑着下的山，赶上了吃早饭。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市也有一座山，当地人们经常爬山锻炼，我只是在每年的六一时带孩子上去一次，很费力。白云山的高度有我市这座山的3个高，在平时我根本就不敢想上这么高的山，现在刚上山就小跑着下山，那更是绝不敢想象的。第三部分，师父来了。到了开班的时间，旅馆为我们租了大轿子车，送我们去广州体育馆。我们的座位在3层。刚找到座位，我就听见一声，师父来了。大家立刻鼓掌欢迎。只见师父高大的身材，年轻英俊，面容慈祥，向大家笑着走进会场中心。师父掏出一张纸放在桌子上，说现在开始讲课。大家立刻都静静地听师父为我们讲法。我心里很惊讶，心想这几千人的会场，说开始讲课怎么立刻就鸦雀无声了呢？师父的威力好大呀。师父讲完第一堂课，说要给我们净化身体，把不好的物质拿掉。师父让我们大家站起来，告诉大家先跺左脚，后跺右脚。师父把学员分成几部分，当做我们这边的时候，只见师父大手从右往左一挥，说揪，就把学员们不好的物质抓在手里。师父的手往地上一拍，就在师父起身的时候，我就看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随着师父起身，那团黑色物质在向周围蔓延，越来越大，速度很快。这时师父的大脚向高抬起，又急速的一踩，立即就什么都没有了。当时的情景我看得很清楚，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是无以言表的。第二天师父说，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大家齐声回答，是。我的心里说，为什么都说是呢？其实我的天目也是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的感觉。那为什么还这么想呢？这个问题我多年没解开，现在明白了，其实就是思想业在作怪。那根本就不是我想的。第四部分，快看大法轮。 第三天上午在旅馆听见一个小女孩说，快来看哪，天上有大法轮在转呢。同修们一听都从房里跑出来，果然是，有的人看得大点，有的人看得小点，也有看不见的。我看见的法轮将近2米那么大，法轮在天上转，中间的底色在变换着颜色，五颜六色的，非常好看。有个同修说，快看哪，法轮螺旋式的进到我的头里去了。但我没看见。小女孩又说，快看，师父在上边坐着呢。大家的心情快乐无比。下午上课前，师父说，有人提条子看见法轮了，看见就看见了。其实是师父发出强大的功在净化整个广州呢。师父讲附体的问题时说，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我已经做了这些事情，把所有的附体给拿掉了。我就看到整个体育馆的上空特别的浑浊，雾戳戳的。还有一次讲课前，师父说，有不是从正门进来的，你咋来的咋回去，不然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我心想，师父什么都知道，师父真是神通广大呀。第五部分，师父让我年轻了。第七天讲课前，我们的车到得早一点，我和同修 AB 阿姨说，我去卫生间。回来后 A 阿姨说，你刚走师父就来了，我们面对面见着师父了。我听后非常惊讶，要知道我不去呀，后悔不已。开始上课了，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师父。哇，师父的面容咋这么细腻，白里透红，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我在二层就像在师父的跟前一样，看得那么真切，师父太年轻了。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惊叹师父那么年轻的时候，师父把我的面容净化了，把我这看上去比我的实际年龄要老十多岁的皮肤净化了。从广州回到家，我的一个表妹说，姐，你这次广州没白去，身体好了，也年轻了，皮肤可不是原来那样了，皮肤白了，还带有光泽，看着人就有精神，听你说话都舒服，感觉这个场特别好。师父给我们讲法传功的最后一天，师父给我们打大手印。我看师父打大手印时，心里非常舒服、高兴、踏实，就和看师父交功录像带、师父打大手印的感觉是一样的，总是想看。有同修说，是我明白那面、知道师父的大手印的内涵。师尊为我们身心净化、道德升华，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聆听师尊的讲法传授班已经20多年了，回想起那喜悦的心情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我想，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缘分，又立下誓约，那就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给大家念一封国内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来信，讲述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孙由先天耳聋变耳聪的故事。我是国内一名法轮功学员，我的女儿27岁时结婚，婚后宫外孕，输卵管右侧切除，被医院诊断不易怀孕，而且女婿还患有前列腺炎。女儿小时候也跟我一起学过大法，后来上大学后就放下了。女儿32岁那年又怀孕了，并生了一个男孩。孩子生下的第二天，医生为孩子全面体检时，被诊断为先天性耳聋，要求给孩子做脑干磁共振和洗肠。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女儿当时就吓懵了。回到家里，女儿女婿抱头放声大哭。为了这个孩子，他们俩吃了很多苦。我当时就想，耳聋与洗大肠有什么联系？再说，孩子这么小，怎么能经得起折腾呢？那不得把孩子折腾坏了吗？我当时就对女儿女婿说，不上医院，咱就信大法。等女儿女婿平静下来，我拿起电话找同修来我家切磋这事。同修来后，我把孩子放在中间，几个同修围着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孩子。不一会儿，我拿铃铛在孩子耳边测试，刚开始反应还有点慢，不一会儿发现孩子听觉越来越灵敏，耳聋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女儿女婿当时乐坏了。自此，我每天坚持给外孙念法轮大法好，在耳边给他放大法歌曲，孩子特别爱听，一点不闹，有时还笑得手舞足蹈。两个月以后，两次从孩子的耳朵里边分别掉出两块像高粱米粒大小很坚硬的片状的东西。如今孩子已经8个月了，非常活泼健康。在此，我代表女儿女婿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如果没有大法，我外孙的命运不知道会什么样。听众朋友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在海外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深受各族裔的喜爱。心语希望每位朋友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是福缘，心生善念得福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 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